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旧约导论第十七课，亚波罗牧师将会讲约书亚记。亲爱的朋友，盼望这个时候你我都预备好心，来听老师讲以色列人在摩西死后过约旦河进入迦南，以及约书亚他率领十二支派征服并且进驻迦南的历史事实。让我们有请老师。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约书亚记，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通过摩西五经看见了你不光是伟大的创造者，也是一个怜悯的救赎者，而且更是一个信实的守约者。求你让我们通过学习约书亚记看见信靠你的人是何等的得福，并且在世上是真正可以得胜。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手册上对于旧约圣经的历史书的介绍。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学习的是旧约的前五卷书，成为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所叙述的历史是从人类被创造公元前四千年之前，到以色列出埃及后准备进入迦南的公元前1406年。从约书亚记开始就进入旧约圣经正典的新的一个主要部分，称为历史书。历史书从神学的角度追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从公元前1406年进攻迦南开始，到大约公元前430年左右从被掳巴比伦当中归回，旧约时代到此结束，覆盖了将近1000年的以色列历史。历史书一共有12卷，可以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掳前的9卷，一类是被掳后的3卷。而被掳前的9卷又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征战和士师时期的，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第二部分是君王时期的，是包括撒母耳记上下、利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被掳后的3卷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旧约圣经在历史书之后的是5卷诗歌书，其中除了约伯记之外，其余的4卷都是对于君王时期的一种补充。而在诗歌后面的17卷先知书则都是成就在分裂的王国时代和回归之后，他们是叙述了百姓被掳到亚述和巴比伦的属灵原因。因此旧约的年代进程基本上是到历史书结束时为止。当我们研读历史书的时候，要谨记神与他的百姓以色列民所立的约，顺服蒙福，悖逆遭祸。历史书表明了罪在整个民族生活当中带来的后果，尤其以被掳巴比伦70年为其巅峰。此外还需要注意，以色列人纵然失信，神却总是信实的，因此他逐步地成就了对亚伯拉罕的每个应许。被掳后的历史书也是证明了神的信实，在对以色列人的罪施行审判之后，他就把得赎的那部分余民重新带回应许之地。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的介绍。首先关于本书的书名与主题，约书亚记的书名是来自于其主要人物的名字。约书亚在早年名字是何西阿，意思是救恩，是摩西把他的名字改为约书亚，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而这同一个名字希腊文的发音就是耶稣，可以说约书亚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当年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 战胜邪恶的迦南人，进入美好的应许之地。而今天人们在主耶稣的带领下，能够战胜罪，进入美好的永恒的天国。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约书亚记是前先知书的第一卷，前先知书还包括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虽然这些讲述的都是历史，然而却都是从先知书的观点来写的。他们不光是解释了以色列民族的兴亡史，而更是从先知的角度解释了在历史上神按照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来对待以色列人的过程。因为约书亚记是紧跟在申命记之后，表述了守约所得的祝福，而以后的历史至少是从列王记下开始，则表述了被约所得的咒诅。所以有人就把从约书亚记开始到旧约结束的所有的历史称为申命记的历史，因为这是申命记所重申的西乃之约在历史上的实际显现。约书亚记的主题可以说是以色列国在应许之地的建立。关于约书亚记的作者与日期，犹太传统告诉我们，约书亚记的作者主要就是约书亚自己，而关于他的死的最后一章的附录是由亚伦的孙子以利以撒的儿子菲尼哈写成的。一般来说，对于传统的结论应当作为首选来接受，除非有足够多的文内和文外证据来反对。从文内证据看，约书亚记里面至少有两处讲到是约书亚命令别人去写或者自己亲自写。18章8节讲他命令别人去画地势，然后回来见他，他就为他们研究把地分给他们。24章25到26节讲约书亚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订立律例典章，并且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那里做见证。另外，书中使用的地名也都是古代的地名，比如把耶路撒冷称为耶布斯，说明作者生活在大卫占领耶路撒冷的公元前11世纪之前。把西顿称为西顿大城，而且根本没有提及推罗，说明他的写作时间一定是在公元前12世纪之前，因为那时候推罗就已经生成一个重要的海港城市了。把希伯伦称为基列亚巴，也就是亚巴之城，说明作者生活在以色列占领这处不久，因为这个名字是以前的居住者亚纳族用他们的祖先的名字命名的。而第6章25节讲以色列人没有杀妓女拉合和他的父家，之后说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说明作者与那个妓女拉合，也就是与约书亚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最后在埃及所发现的亚玛纳泥板，其中讲到了许多迦南地的城邦的君主向埃及求救，说有一些哈比鲁人在攻打我们，我们这里都没有王的地了。而哈比鲁这个词以前指的是一些流浪的游民，专门被人雇用来打仗的，在这个时候似乎有了一个专门的含义，是指希伯来人。而这些信件的时代是公元前14世纪，也就是在以色列进入迦南的时候。从以上所有的根据来看，传统所说的约书亚记的作者是约书亚和菲尼哈是十分可信的，因此创作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4世纪的上半叶，即主前1400年到1350年之间。虽然目前在考古学上发现了许多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迦南城市被毁的遗迹，但是我们在对比出埃及的早出论和晚出论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些遗迹最可能的是归结于非利士人在那时的大举入侵迦南，而不是1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进占迦南。而且圣经上只记载了约书亚烧毁3个城市，耶利哥、爱城和夏佐，其余的都不是去毁灭，而是去占领和使用。关于本书的历史背景，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中近东的强权的国势都已经丧失，那时是一片权力的真空， 赫梯帝国在圣经里称为赫人，他们的势力已经消失，是被腓力士人消灭的。腓力士人是来自于希腊的多个民族的组合，他们分成好几波，逐渐的来到中近东。而在希腊神话，就是荷马史诗当中所描述的一件历史的事实，就是特洛伊战争之后就开始大举的南迁，就形成了在史诗时代的大举入侵迦南。巴比伦和埃及在那时都无力在迦南维持军力，而亚述人是要几个世纪以后才兴起。当以色列人绕到死海的东面的时候，只有以东人能够稍稍阻挡他们，摩押人被迫允许以色列在他们的境内扎营。而当亚摩利人的两个王西宏和噩试图阻挡以色列人的进攻的时候，他们却被以色列人轻易的击败，并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就形成了在外约旦领域给两个半支派所分的地。从文化上，在这一时期属于后铜器时代，就是公元前1550到1200年。考古学发现，当时迦南人的物质文明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能占领迦南，绝对不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优越，而完全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在叙利亚所发现的古代乌加列王国的遗址，揭示了当时迦南人的家庭、商业和宗教生活。虽然在物质生活上在当时十分发达，然而在宗教信仰上，他们把多神论推到一个极端，有许多非常肮脏和残忍的行为，包括庙祭、性乱交以及把头生子杀死献祭。这对于圣经里面神宣布应该将迦南人全民族宣判死刑给予了外在的支持根据。关于灭尽迦南人及战争的伦理问题，不光有许多非基督徒因为约书亚记记载的以色列人进攻迦南的时候要灭尽迦南人而找出理由来说耶和华是一个嗜血的神、残忍的神，所以不愿信神，就连许多基督徒也觉得良心有不安，因此或者拒绝接受约书亚记所记载的是历史事实，或者把它归结为在基督教之前的非基督教的道德发展阶段。在今天，基督徒在新的基督的伦理之下应当超越它。我们需要注意，约书亚记所讲述的不是以色列民族对迦南民族的征战，而是耶和华神对于这个拒绝神的世界的征战。战争是人类拒绝神所赐的管理世界的权柄，而试图凭自己的力量用不义的方式去占领世界所带来的咒诅。为了得胜，人不惜把自己献给任何的假神。民族之间的战争因此也常常成为这些民族背后的鬼魔之间的战争，就像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的那个波斯国的魔君一样。而在这个似乎是撒旦的国之间的征战的表面状况下，这些魔君逐步的获取了更多的人的效忠。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的是创造天地的真神除了随时的维护世界的存在之外，还介入人间的世界的事物，在被不义的人和他们背后的鬼魔所占领的世界上面重新夺回一块土地，并借此宣布唯有耶和华是又真又活的神，并呼召人们悔改。攻占迦南地的战争是耶和华对假神的战争，是真神的自卫的战争。神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宣布了一般的战争伦理，即战争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自卫虽说是正义的战争的一个标准，却不是最终的标准，道德原则的高低才是最终的标准。因为正义的统治者扩大疆域，比不义的统治者保持疆域有更多的善。亚伯拉罕率领迦奴击败示拿地的四王，拯救出罗德，是一场自卫的战争。以色列人在摩西的率领下击败亚摩利人的二王西宏和噩，占领他们的土地，占有他们的人民，这也是自卫的战争。然而占领迦南却不是以色列人的自卫的战争，而是以色列人的神的自卫的战争。迦南人通过他们的极端多神论的实践， 已经将里面有神的形象的人贬低到了神所不能接受的程度。因此神给自己分出来一个特别的民族，以色列人，来去执行一个特别的使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去征服一块特定的土地。换句话说，征服迦南的战争是一场特殊的圣战，打仗的不是以色列人，乃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征服的这块土地因此也不属于以色列，而是属于耶和华。在一般的战争中，神明确规定要区分军人与平民，妇女、儿童、老人，这些不能打仗的平民不能随意杀戮，而一旦愿意投降做俘虏的也不能杀戮。但是那些被神下令要完全灭绝的民族则不应该留下一个，而且连他们的一切的拥有财物都要除掉。这些对于征服者本身并没有任何利益的行为，说明这场战争的性质超越了人之间的、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乃是一个道德的审判。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承认神有权利下这样的命令，不光在过去有权利做一次，而且在将来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利把所有的人因他们的罪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就是死。但是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攻占迦南的这场圣战神只命令过一次，以后任何声称可以重复这样做的命令都不是来自于神，除非神再次把出埃及时的神迹再显一遍。神在赐下大信息之前总是先有大神迹，而按照圣经的记载，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只有过三个时期。一个是摩西和约书亚的时期，代表律法时代的开始；一个是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期，代表律法时代即将结束；一个是耶稣和使徒们的时期，代表新约时代的开始。如果下面还会再有一个，那就是代表基督的再来。那第一位约书亚用刀剑所未完成的征服，那第二位约书亚耶稣用他的爱和十字架上的替死救赎来完成了，但是他的审判的利剑也正随时准备拔出来。约书亚记所记载的历史必须在神的历史大计划的图像当中才能够被正确的理解。下面我们进入约书亚记的结构与主要部分。约书亚记一共有24章，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到5章，内容是准备进攻，其中讲到了约书亚的受命、窥探耶利哥的报告、妓女拉合、过约旦河、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第二个主要部分是6到12章，内容是攻城略地，其中讲到了各个战役、攻取耶利哥、罪与爱城之败、南方的战役、北方的战役、得胜、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第三个主要部分是13到24章，内容是分配土地，其中讲到了12个支派分地，在示罗的敬拜中心、逃城、利未人的城，却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最后是约书亚的临终嘱咐。全书的主要人物有约书亚、亚干、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全书的关键词汇有刚强、壮胆、顺服和灭绝境界。全书的主题是信心带来胜利。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于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到5章，准备进攻。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领受过关于神的律法和作为的训诲，现在做好了挺进迦南应许之地的准备。神勉励他所设立的领袖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和顺服。神应许约书亚说自己必要与他同在，并要使他大大得胜。约书亚随命百姓做好准备，又派2个探子去耶利哥侦查情况。这2个探子得到一个妓女的救助，得以躲过追捕。这个妓女名叫拉合，胜利的帷幕就此拉开了。新约希伯来书的11章31节也把妓女拉合当作旧约里面的一个信心的英雄，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百姓凭着信心过了约旦河，这个神迹是为了提醒他们记起当年出埃及时过红海的神迹。 约书亚命百姓自洁，给所有男丁行了割礼，准备从吉甲开始进攻，但在攻城以前，主通过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邂逅约书亚，向他表明这其实是神的征战，神在掌管。下面我们参照本书图表来分析这第一个主要部分。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主要是对约书亚的预备。其中的金句是：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当我们阅读这一部分的时候，就不能不发现它与出埃及记有许多的相似之处。神立约书亚来接替摩西，而那两个探子则是接替了约书亚和加勒。过约旦河像是重新过红海，在基甲要给全民行割礼，就像是摩西在进入埃及之前要先给儿子行割礼一样。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就像是在着火的荆棘当中耶和华的使者对摩西所说的一样。我们看见这些相似性都是为了让约书亚相信神要与他同在，就像与摩西同在一样，让以色列人相信神在他们前面征战，就像领他们出埃及时候一样。这样的信心不光是为了保证他们得胜，而且还要保证他们在得胜之后不要忘记这仗是耶和华的仗，这地是耶和华的地，他们是耶和华的民。在这一部分里面还可以看出一个规律，就是常常有从耶和华到约书亚，从约书亚到以色列，然后以色列回应约书亚，这样一个三个层次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回应。因为约书亚总是顺服耶和华，而一旦以色列顺服约书亚，则他们就总是得胜，而反过来就会失败。第一章就明显表现出这三个层次的信息传递，而每一次都是有一个应许，一个命令。耶和华应许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命令则是不要让这律法书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并且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对百姓的应许是：三日之内你们要过着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命令是对河东的两个半支派，要求他们进去与他们的弟兄一起征战。以色列民尤其是河东的两个支派，对于约书亚的回应是：我们以前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并且他们拷贝耶和华的话给约书亚一个命令，说：你只要刚强壮胆。有了这样上下一心的军队，没有打不胜的仗。第二章里面的妓女拉合是圣经里最有意思的人物之一，他是当时城里的一个穷苦人，实际的身份是一个客栈的主人。如果客人愿意多要求一些服务，他也愿意多挣一些钱。他的家就建在城墙的里面，考古学发现的耶利哥有非常厚的城墙，不是同时期建起来的，后期建起来的城墙比前期的往外扩展，而中间空出来的地方就建有房子。耶利哥的城墙被发现是向外倒的，倒在外面的壕沟里面，不像一般被攻城是向里面倒的，这与圣经上所讲的神迹相当一致。而那一个城墙只有一处没有倒，很可能就是有拉合的家的地方。拉合因为自己的家是一个小客栈，天南海北走过的人见多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见多识广。他向那两个探子所说的话，以一个个人表白做第一层，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以一个军事信息做第二层，说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中心的第三层是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知道你们怎么样来对付西红和恶。然后又退到第二层军事信息，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没有一个人有胆气。最后又退到第一层个人表白的层次，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他对耶和华的知识令人吃惊， 但是同样的知识使迦南人心惊胆战，却使他决定放弃迦南人的信仰而转向信耶和华。因为这个缘故，他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被列为一个旧约当中的信心的英雄。他因着自己凭着信心的行为，使得他的全家得救，从此与以色列人成为一体。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他嫁给了犹大族的撒门，因此是波阿斯的母亲或者是祖先，因此也是大卫王和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祖先。可见一个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神所用，不是取决于你过去的劣迹，而是取决于现在的信心和以后的顺服。在第三章到第四章讲述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过程，这件事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四章十四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另一个是四章二十四节说，要使地上万民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第五章里，以色列人必须都在吉甲行了割礼，表明神的工人必须先准备好自己才能被神所用。就像摩西在成为神的工人回到埃及拯救以色列之前，先要给自己的儿子革顺行割礼一样。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与约书亚的对话非常有意思。约书亚问，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敌对我们的？而这位天使或者是道成肉身前的圣子说，都不是，我是来指挥你们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目的并不是来帮助我们做我们所愿意做的事，而是来帮助我们做神所愿意做的事。从第六章开始进入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于这第二部分的总结。约书亚记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第六到十二章，内容是攻城略地。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从耶利哥开始直破敌国的中心部位，这个分割而攻取的军事策略成功了。耶和华施行神迹，叫防备森严的耶利哥城塌陷，明明白白地向迦南人报信，神和以色列必定得胜。耶利哥出胜之后，由于亚干所犯的罪，以色列人攻爱城失败，这是一个严肃的告诫，要叫他们记得务要圣洁，并要依靠耶和华。当以色列人把帐营里存在的罪清除净尽之后，爱城便被他们攻取了。以色列人有个难学的功课，那就是罪所充满的地方不能得着神的祝福。接下来战事先是南移，以色列人上了基遍人的当，与他们订立了合约，又打败了亚摩利武王，然后他们在约书亚的带领下挥师北上，结束了进攻的最初阶段。十一章的十六节到十二章的二十四节对战役做了总结。下面我们参考本书图表来分析这第二部分。这第二部分讲的是攻取应许之地，是约书亚怎样在神的帮助下得胜。基本上可以分作中部战役、南方战役和北方战役三个部分，而中部战役就是耶利哥和爱城两个战役。在耶利哥城，以色列人表现出来了神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以色列顺服约书亚，这样一个正确的权柄的次序，结果胜利来的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在耶利哥的胜利是一件完全的神迹，既是鼓励了以色列人的信心，也是进一步打垮了迦南人的信心。神的命令是，除了金子银子要收入耶和华的库，其余的全城的物品和人都必须完全焚毁。耶利哥城的意思是月神之城，所以可能也是一个异教崇拜的中心地点。此城被命令不能再建，说再见者必要失掉他的长子和幼子，这是在列王记上十六章就应验了。但是一个犹大支派的名叫亚干的人收取了当灭之物，结果使得神对于全以色列人怒气发作。他们在爱城的失败看起来小，但是其影响不可估量，因为以色列人从物质上、军事能力上都远远低于迦南人，只有凭着这个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的名声才可能得胜。一旦这个名声消失了，那么敌人的信心大大增加，以色列人的心就如水消化，胜负就完全会倒转。 随着以色列人的悔改和除尽了罪，神再次应许把爱城交给他们，又通过约书亚所设计的绝妙的战略，最后爱城被攻取了。中部的战役就到此结束。到这时，以色列人已经将迦南地分为两半。南部战役的起因似乎是因为以色列人受了基遍人的骗而与他们立约，当然受这个骗的原因是第九章十四节说他们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在发现真相以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并没有去报复他们，而是说话算数，让他们存活，只是要他们做劈柴挑水的奴仆。对此耶和华也以为善和正。这件事说明跟随神的人在忘记我们应该随时依靠神的时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解决的办法不是通过犯更多的错误去纠正过去的错误，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去寻求最大的善。在第十章，南方亚摩利人的武王来攻击基遍人，而以色列人反而为基遍人而征战。在约书亚的祈求之下，日头在天空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让以色列人有足够的时间完全打败了这亚摩利人的武王。这件著名的神迹，今天人们的解释不同，有人认为神让地球干脆停止运转，有人认为只是神让太阳不热。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神插入了那天的人间的事物，而认为这件神迹是不可能的人，他们头脑里所理解的神太小。在扫荡了南方之后，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安营，是北方的迦南诸王在夏所王的领导下来进攻以色列人，最后被以色列人全部打垮。到十一章结束的时候，就可以说这样一句话，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从十三章开始进入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这第三部分的总结。十三到二十四章是分配土地，剩下的事就是要把土地分配给十二个支派了。约书亚记所记以色列人的信心与民数记所记以色列人的没有信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流便、加德和半个马拿西支派定居在约旦河东岸，其余九个半支派则住在河西的迦南本土。犹大支派分得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南部土地，希伯伦城归加勒所有，有几座城被设立为陶城，又有48座城分给利未人为他们的产业，因为他们没有分得土地。此外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各支派还要自行肃清尚未彻底根除的迦南地的罪恶影响，否则他将会诱使以色列民族陷入拜偶像之罪，导致灵性受污染。24章的是约书亚的临终嘱托，他激励百姓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或侍奉耶和华，或侍奉外邦众神。全书以约书亚之死告终。下面我们根据本书图表对这最后一部分再稍微点几处。从十三到二十四章的全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讲分配和占据迦南地，其中十三到二十一章是讲分地，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是讲嘱托。关于分地的部分，我们要注意在南方的地主要是分给了犹大支派，北方的主要是分给约瑟的子孙，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的半个支派，而全民族的敬拜的中心被定在示罗，是在以法莲的境内。因为犹大是事实上继承长子职位的，而约瑟是被按立在长子职位的，所以他们的分地份额较多。尽管如此，以法莲人仍然觉得自己分的地份额不够，以至于约书亚要提醒他们，他们可以到平原去赶走迦南人，尽管他们有铁车，你若有神和你同在，一样可以赢。另外还要提醒这些骄傲的以法莲人，马拿西才是真的约瑟的长子。尽管以色列在领养马拿西和以法莲的时候把右手放在了以法莲的头上。请注意，全民族的攻占迦南地的战争虽然结束了，一共花了大约七年的时间，但是各个支派却还要自己去占领和居住那块地方，而许多的支派都没有能够最后全然将迦南人赶出。分地的记录以先给迦勒开始，以最后给约书亚结束，一方面表明了尊重老英雄，一方面也表示了约书亚自己的谦卑。在回到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与在迦南本地的九个半支派 之间的冲突是因为河东的怕河西的人说他们与耶和华无关，而河西的怕河东的单独建立敬拜的体系，说明双方都是愿意一心的敬拜耶和华。这次冲突其实是一个好现象，说明了以色列在当时对神的一心一意。约书亚在23-24章叫以色列全民在事件与神蓄立西乃之约的格式与申命记十分的相似，也是具有前言、历史背景、立约内容、劝勉与鼓励、祝福与咒诅、立约和见证等五个方面，说明它也是一个宗主条约，而且其格式是只适用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后半叶。通过这个约，神是以色列的大君王，以色列是神的子民，神应许当以色列遵守条约的内容的时候就祝福他，当他悖逆的时候就要管教他。约书亚记说明神是一个守约的神，21章45节说，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下面的选择就是在以色列人自己手里了。约书亚记的主题和目的是，约书亚记记载了以色列人由约书亚率领在神的帮助下攻取迦南，成就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同时这也是刑罚迦南地居民的罪恶。约书亚记的实用信息是，只要我们顺服神，他就必要成就所应许的祝福。约书亚记对我们的主要教训有，只要我们肯顺服，神就赐给我们能力来实现他的计划。神的同在和他的大能使我们充满信心和勇气，应当让神的道来引导我们的人生。神总是信守他的应许，神掌管万事，神不能祝福被罪占据的地方。我们若不彻底清除罪在生活里的影响，通常便会导致罪的败坏。最后一条是，我们必须自己选择是否顺服神。约书亚记的相关经文有士师记2章7-10节，讲到在约书亚在世和死后不久，那些见过耶和华所行大事的长老们还活着的时候，以色列都侍奉耶和华，然而当这一代死了以后，新的一代却不认识耶和华。诗篇第1篇1-3节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信息与约书亚记第一章神给约书亚的命令完全一致。马太福音1章5节记载，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说明妓女拉合是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使徒行传7章45节讲到约书亚把摩西所立的会幕带进应许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希伯来书13章5节引用神给约书亚的应许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雅各书2章25节引用妓女拉合的例子，说明真信心一定会有好行为来证明。约书亚记的特色包括征服应许之地、过约旦河的神迹、12个支派分迦南地、神使用妓女拉合、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要刚强壮胆、耶利哥城墙的塌陷、亚干在爱城犯的罪、日头停留的那一天、神成就自己应许的信实，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记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一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通过约书亚记看见你的守约的信实，也知道一旦与你立约，下面是否守约选择就在我们的手里了。求你让我们保持对罪的敏感性，好让你能永远和我们同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胜。以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听了以色列国在应许之地建立了，接着呢，老师将以2堂课来讲士师记。亲爱的朋友，记得继续按时收听《旧约导论》第18课。 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